My beloved brethren of the priesthood,
亲爱的圣职弟兄们，今天晚上我殷切地祈求天父帮助我，让我能够说出我觉得应该告诉各位的每件事。最近我一直在思考选择还有选择的后果。我们每天无时无刻都必须做各种不同的选择，有些无关紧要，有些影响深远，有的对于永恒毫无影响，有的则会让一切事情从此改观。我针对选择各个不同层面做了一番思考之后，我就把它们归纳为三类。第一，选择的权利；第二，选择的责任；第三，选择的结果。我称之为关于选择的三件事。我先谈谈选择的权利。我非常感激我们慈爱的天父让我们拥有选择权这项恩赐。选择权就是选择的权利。第九任总会会长大卫奥麦基他说，神给人最大的恩赐当中仅次于生命的是运用生命的权利。我们知道在世界创造之前我们就有了选择权，但是路西弗企图夺走我们的选择权，他不信任选择权的原则，他也不信任我们，主张要强迫我们接受救恩。他坚决认为按照他的计划没有一个人会失落，但是他似乎没有体认到，或者他也不在乎，要是照他的计划，除了没有人会失落外，也没有人会更有智慧、更坚强、更有爱心或更懂得感恩。我们选择了救主的计划，知道自己将展开一段危险艰难的人生旅程，因为我们在尘世中生活，难免会犯罪，会跌倒，使得我们从天父面前被剪除。但天父的灵体的长子牺牲自己的生命为所有的人赎罪，他承受难以言喻的痛苦，他成为伟大的救赎主，全人类的救主，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回到天父的身边。先知李海告诉我们，因此世人在肉身中是自由的，凡对人类有益的事都赐给他们，他们可以借着全人类的伟大中保自行选择自由和永生，或甚至魔鬼的束缚和力量，选择束缚和死亡。因为魔鬼力图要使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悲惨。弟兄们，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我们永远都有选择的权利。其次，有了选择的权利，随之而来的就是选择的责任。我们没有办法保持中立，中间立场并不存在。主知道这一点，路西弗也知道这一点。只要我们活在世上，路西弗和他的徒众就绝对不会打消掳获我们灵魂的念头。天父差我们走上这段永恒的旅程的时候，他提供了方法，让我们能够从他那里获得神圣的指引，来协助我们在结束尘世生命时也能够安全返航。我说的是祈祷， 我说的是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微小声音的低语。我说的也是神圣经文。这是已经成功横渡人生汪洋的水手写下的记录，而我们也必须横渡这个汪洋大海。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都带着做正确选择所需的工具。先知摩门告诉我们，基督的灵已赐给每一个人，使他们能分辨善恶。敌人的信息四面包围着我们，甚至对我们疲劳轰炸。听听其中几个例子，各位想必耳熟能详。只有这一次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有人会知道。你想戒烟、戒酒、戒毒，随时都可以戒，大家都这么做，所以这也不是什么坏事。这样的谎话在我们生活中不计其数。在人生道路上，虽然难免会遇到岔路和弯路，但是只要一走入无法回头的歧途，我们可是承担不起那非常惨痛的后果。路西弗像是一个机灵的吹笛手，吹奏着美妙的音乐，他引诱那些没有警觉心的人远离安全的道路，让他们拒绝慈爱父母的劝告，舍弃神的教导的安全庇护。路西弗不仅想掳走那些所谓作奸犯科的小人，他也想把我们所有人一网打尽，包括神的选民。大卫王听了撒旦的诱惑之后，心意就动摇了，他跟从了他，就堕落了。更早以前的该隐，也就后来的加略人犹大，也都是如此。路西弗的手段狡诈，受害者不计其数。在尼腓二书里面，我们读到撒旦的记载，他会安抚其他人，哄他们安于肉欲的安全感。他会哄骗一些人，告诉他们说没有地狱，直到他用他那可怕的锁链抓住他们。魔鬼就这样欺骗他们的灵魂，小心翼翼地领他们下地狱。在面临重大的选择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做决定呢？我们是否屈服短暂享乐的保证，屈服于冲动和激情，或是屈服于我们同侪的压力？像我们都不会像路易斯卡洛的经典名著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里面的爱丽丝一样，她犹豫不决。你们记不记得她走到一个岔路口，眼前有两条路可以走，每一条路通往相反的方向。爱丽丝她遇到了开禧猫，所以爱丽丝问她说，我该走哪一条路呢？那猫回答说，那就要看你想去哪里了。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你走哪一条路都无所谓。我们和爱丽丝不一样，我们都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走哪一条路绝对攸关重大，因为我们选择了我们的路，我们就选择了我们的终点。我们要不断地做决定，要做明智的决定，要需要勇气，说不的勇气和说好的勇气。这些决定会注定我们的命运。我要恳请各位，此时此刻就要下定决心，绝对不要偏离带领我们达成目标的那条道路。这目标就是永生与天父永远住在一起。在这条笔直的真理的道路上，沿途要完成其他的目标，有传道服务、圣殿婚姻、教会活跃、研读经文、祈祷、圣殿施工等等。我们在人生旅途上有 可以追求无数有意义的目标，我们要立志去达成。最后，弟兄们，我要谈谈选择的结果。我们一切的选择都有后果，有的不影响我们的永恒的救恩，但是有的则和我们的救恩息息相关。不管你是穿绿色的衣服或蓝色的衣服，到头来没有什么差别。但是按不按下电脑那个连结去接触色情这个选择，却会让你的人生从此完全不同。你这一步就踏出了那条笔直安全的道路。如果有朋友强迫你去喝酒或吸毒，然后你屈服这样的压力，你可能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。弟兄们，无论我们是12岁的执事或是成熟的大祭司，我们都可能受到诱惑。愿我们将我们的眼、我们的心以及我们的决心都专注在永恒的目标上。不论我们必须付出多大的牺牲，这目标都值得我们不计代价的去追求。没有任何的诱惑、压力或引诱是我们没有办法克服的，除非我们让这些压力引诱有机可乘。我们做了个错误的选择，不能怪别人，我们只能怪自己。巴汉杨会长曾经以自己为例说明了这个道理。他说，如果兄弟我巴汉弟兄走错了路而被关在天国外面，则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应该受责备。天上、人间或地狱，只有我一个人该受责备。他是很直接的。他接着说，这也同样适用于每位后期圣徒。救恩在于个人的努力。使徒保罗向我们保证过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我们都曾经做过不正确的选择。如果我们还没有改正这样的选择，我要向各位保证，真的有一条方法可以行。这个过程称为悔改。我要恳请各位改正错误。我们的救主为我们舍命，让我们得到这项宝贵的恩赐。虽然这条路并不好走，但是主的应许是千真万确的。你们的罪虽然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。我主不再记住那罪。千万不要冒失去永生的危险。如果犯了罪，越早开始回头，就能越早获得宽恕的奇迹，而来的那份甜美的平安和喜乐。弟兄们，你们是出身高贵的一群。各位的目标是在父的国度中获得永生。这项目标无法一次就光荣达成，却是要靠一生为人正义，做明智的选择，甚至要坚持目标才能累积的结果和成就。就像真正值得追求的事物一样，永生的酬赏也必须努力争取才行。经文说得很明白，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，不可偏离左右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你们行的， 你们都要去行。最后，我要告诉各位一个例子。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确立自己要追求的目标。我说的是克雷顿·柯林森弟兄，他是教会的成员，也是哈佛商学院气管系的教授。柯林森弟兄在16岁的时候，他就做了决定，其中一个就是星期天他不会打球。几年之后，他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就读，他也打篮球校队，担任中锋。那一年，他们的球队是常胜军，一路打进了英国大学联球联赛，相当于美国大学篮球联盟 NCAA 的比赛。他们在联赛里轻松地过关斩将，进入了四强决赛。在这个时候，柯林森弟兄看到比赛时间表，他吓了一跳，因为决赛排在星期天。他和队友非常努力，才有今天这样的成绩，而且他被安排担任先发。他告诉他的教练，这件事让他很为难，但是教练毫不体谅。他表示希望看到柯林森弟兄出场比赛。不过在决赛之前还有准决赛。很不巧，后援中锋他的肩膀脱臼了，是让柯林森弟兄更有这些参赛的压力。他到旅馆的房间里，他跪下来，他求问天父，他可不可以只打一次，这一次星期天的比赛。他说在做完祷告之前，他就得到这样的答案，说，克雷顿，你要向我求问什么呢？你明明知道答案的。他就去找教练，说他很抱歉，他不能打决赛。然后在对我们比赛的时候，他在星期天到当地的聚会参加安息日聚会。他祈祷他们能获胜，后来他们赢了。柯林森弟兄做出这样重大而且困难的决定，已至今已经超过30年了。柯林森弟兄说，这么多年来他都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。他大可以这样说，在一般情况之下，守安息为圣这条诫命是对的。不过我的情况很特殊，情有可原，没关系，就这么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不过，他说，他整个人生充满了一连串的特殊情况。他说要是那一次越了界，那么下一次再有紧急重大的情况发生的时候，就更容易再去越界了。他学到的教训就是100%的遵守诫命要比98%来得更容易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希望我们都能够对选择的权利心存感恩，接受选择的责任，并且随时留意选择的后果。我们都是圣职持有人，只要所有的人都能够团结合一，谨慎而正确的做选择，就能够蒙得天父的指引。我们从事的是主耶稣基督的事工，我们和那些先人一样回应了主的呼召，我们是在做主的差事。我们一定能够 顺利达成这项任务。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，勿要自洁。这愿我们都能够做到，这是我郑重谦卑的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的救主，阿们。